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8月6号到8月1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印尼巴淡岛中学上百师生学练法轮功。8月7日，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来到当地的卡蒂尼第二中学，向师生们介绍法轮功，并教他们学练功法动作，受到校长师生们的欢迎。此次活动由学校管理层与当地法轮大法社团合作举办，有上百名师生参加。当天清晨7点半，校长库库赫艾科普拉瑟蒂约就亲自到场并致辞。他表示，培养学生的道德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法轮功就是一种让学生养成良好品格、保持身体健康的好功法。他还说，我们衷心感谢法轮功学员与我们共同举办了这次集体练功活动，这对学生和所有学校成员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原则非常好。
旧金山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10号星期天，旧金山法轮大法佛学会在圣马雕士希尔斯戴尔剧院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旧金山湾区和加州州府及周边城镇的大法弟子参加了此次法会，22位学员分享了各自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在不断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中兑现誓约，交流的学员中有199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得法的老学员，也有在海外得法的各界精英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大公司高管，他们中有年长的老一辈，也有年轻的新一代，在修炼上各自走着截然不同的路，修的都是同一部大法。
在练功点发生的神奇事，作者韩国大法弟子。2012年在首尔牛绵山练功点发生的神奇事，最初练功的人只有1-2位，后来每天都有10多人练功，每周还有1-2位新学员加入。很多人原本是来爬山的，但被悠扬的练功音乐和优美的动作吸引，不知不觉就跟着学了起来。有些人觉得效果好，就减少了运动时间，改为练功了。法轮功不收取任何金钱或物质报酬。刚开始，有些人对此心存疑虑，但练功结束之后，他们会笑着道谢。很多人说，清新的空气、风声、鸟鸣、流水声与练功音乐交相辉映，感觉非常美好。登山道上虽然有路灯，但不太亮。当时我想，我们是天还没亮就开始练功，如果这里能再亮一些，来的人就会更安心。几天后，突然开始了路灯的施工，完工后大约200米的登山道变得像白天一样亮。练功点上草木丛生，地方较狭窄。到了6月，我练功的位置旁，一棵槐树慢慢长高。练功时手容易碰到树枝，我试着躲开，但场地太小，很难躲开。我心想，这棵树不能妨碍我练功和救度众生，怎么做才好？也不能折断它。毕竟树也是生命，这里本就是他们的家园。作为修炼人， 应怀有慈悲心啊。我试着把树枝推到一旁，但它又弹回原位。我也考虑过换地方，但没有合适的位置，而且刚开始学功的新学员还需要看我的动作，我也不便随意挪动。我看着槐树，发出一念：喂，你听着这练功音乐也觉得很好吧？我并不想伤害你。第二天清晨，当我来到练功点时，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原本在旁边松树周围生长的爬山虎，竟然缠绕住了槐树的枝叶，把它拉向另一边。那细细的藤蔓，不知怎么做到的，真是难以置信。更神奇的是，仅仅一天内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其他人起初也不相信，以为是有人绑上的。就这样，练功时手再也不会被树枝挡住了。我心中感激不已，向槐树和爬山虎发出一念：辛苦你们了，真的很感谢你们，你们来世一定会有大福报。还有一次，一位新学员天目开了，他说看到练功点周围雨山中开满了人世间看不到的奇花异草，还有奇特的生物。他还说，打坐时他看见自己变成了一尊石佛像的形象，我们觉得非常神奇。后来因为搬家等原因，我离开练功点七八年，大约两年前，我又重新在这里建立了练功点，与几位附近的学员每周六、周日及节假日练功弘法。因为突然开始了登山道施工，不得不中断了两个月。施工结束后，我们不得不把练功点稍微挪了一下。然而，由于施工过后，地面凹凸不平，需要工具来整平，但一时借不到工具。第二天，我们正在练功时，负责整修登山道的工作人员路过，仅顺手把铁锹和镐头放在了我们练功的地方。我心想，这不就是师父看到了我们坚持练功的心，送常人来帮助我们吗？更神奇的是，又出现了与2012年发生的相似的事。到了六月，山里的槐树开始长高，枝条很快又挡到了练功动作。与其他树不同，槐树有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非常疼。长到膝盖以上时，前三套功法还能勉强练，但第四套功法根本无法施展，我只能暂时换位置。但想到之前的经历，我决定再等一等。过了一周，周六我来到练功点，我再次大吃一惊，和之前一样的事情又出现了。不过这次不是爬山虎，而是葛藤。葛藤从槐树的树干底部一路缠绕而上，到中间部分时又反向缠绕，把槐树的枝干拉向一旁，并缠绕到旁边的槐树上。整条树枝被拉了大约50厘米，空出了练功所需的空间。按常理，藤蔓通常会一直缠绕到树顶。此外，还有两根小树枝，竟然也神奇地向两侧弯曲生长，让出空位，真是奇妙至极。我想，也许这是师父看到我们坚守练功、救度众生的心，特意用植物展现的鼓励，也可能是植物在听练功音乐时，感受到我们的心意，主动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以上便是我在练功点经历的几件神奇事，简要记录下来。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感。我所看到的当前误区，作者蒙醒。反复通读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让我惭愧不已，同时也让我警醒。师尊几乎承担了一切，又给了我们最好的，但是很多时候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人心所困，长期陷在一个层次走不出来。结合自身向内找，并就当前我所看到的情况，觉得当前有以下误区。误区一，一直把大法修炼当作过去那种修炼，以为修好自己就可以了。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选自经文《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悟道，如果我们仅仅只是理解为来世间只为修炼，那就太差劲了。如果说把每个人的使命比作修建一座房子的话，那么我们的个人修炼只是这座房子的基础，真正我们要构建的是这座房子。当然基础牢不牢也很重要，可是房子才是我们要造成的。而这座房子的规模是否宏大，房间是否多，就是你讲真相留下来的众生。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只顾个人修炼，就等于你根本就没有建造这所房子一样，别人都高楼大厦了，而你负责的领域却一片空旷，什么也没有，好像没来一样。可是你却浪费了大法弟子的名额，辜负了造物主及众生的期望。我理解是，曾经在历史上的修炼故事，严格的说不能算真正修炼，只是铺垫了修炼文化及其表面含义，而我们今天的修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修炼，有个人修炼的内涵，但却远远超出个人修炼的本身。人类没有这样的词汇，姑且就叫修炼吧。可是如果用过去那种修炼来理解大法修炼的话，那就太肤浅了。我们的修炼要严肃得多，伟大的多，因为过去的修炼只是修复元神，一世修不成可以重来，而我们的修炼却没有重来的机会。宇宙更替的万古机缘才凑成今天的大法修炼，而且还有更伟大正实大法的内涵。师父说，助师正法不是一句豪言壮语，假大空的话。其实我只是说了几个问题，不信法的事还很多，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千万年的等待，作为一个学员，你来世的唯一真愿，作为师父，在正法中能不能救了你与众生，成败都在此一劫了。选自经文《什么叫助师正法》。无需要缺乏使命感，以为混到最后挨到最后就可以了，主要是被隐藏的怕金所障碍，表现上就是每天把常人的事情当作最重要的，比如赚钱、做事业、家庭生活等，修炼只是当作完成任务一般。这种人比第一种更不如。如果说上面只是没有理解正法的意义，那么这种就是纯粹的私心，只想从大法得到好处，得到个人的解脱，而没有考虑到自身的使命和众生的期盼。每天都在看书学法，却没有真正融入正法修炼，破除邪恶，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之中。学法却没有得法，怎么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呢？误区三，以为做事就可以了。以为忙起来就是精进，把做事情多少当作精进与否，而忽视了修炼向内找，去人心。和第二种相比，又走到另一种极端上去了。第二种只顾自己解脱，不管众生死活，而第三种则是只顾救人，却忽视了自身的扎实修炼，表现起来就是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却很少学法练功，时间长了就成了常人做大法的事情，不知不觉偏离法而不自知。因为只有经常学法的人才能意识到自己哪里不足。大法就像一面镜子，你不照它，又如何知道自己哪里脏了呢？误区四，认为没做好没关系，还有下次修炼机会。虽然在公开场合，大部分弟子都表现出积极精进的样子，但在私下交流中，很多同修潜意识都表现出，我也没做什么破坏大法和出格的事，所以即使达不到师尊的标准，怎么着也还有下次修炼机会。隐藏这种想法占相当比例，不在少数，我就是其中一个。师尊明确指出，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因为历史上已经给了你们一切最好的。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几乎没吃什么苦，而你们生生世世造下的天大的罪业也没叫你们自己承受，同时以最快的方式给你们提高着层次，保留你们过去好的一切，而每一层次中又给你们补充更好的。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使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大法弟子伟大是因为你们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能维护大法。如果自己的所为已不配是大法弟子时，那么大家想一想，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如果还做不好，怎么会还有下一次机会呢？师父说，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理解掉下去的人，这里师尊没有称之为弟子，就是告诉我们，那些掉下去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弟子的。准确的说，是失去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所以这该是一件多么紧迫的事啊，如同走钢丝绳一般，而有的同修却不紧不慢，闲下来还在刷抖音玩游戏，真是不知死活啊。我悟到，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长安社会的道德在一泻千里往下滑着。你不精进，就会被长安社会的大染缸、大洪流冲得无影无踪。误区五，把这场迫害当作人与人之间的迫害，没有意识到这是宇宙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宇宙扫除、净化与重塑的过程。很多同修在讲真相中想到邪党的邪恶，不知不觉中生出了仇恨之心，甚至发正念也是以解体邪党为主要目的，实质上就是单纯认为这场迫害是邪党发动的。如果邪党倒了，我们就胜利了，没有认识到这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那么简单，没有站在神的高度来否定它。邪党只是表象，只是锻炼真修弟子的煤渣，背后的旧势力乃至整个旧宇宙众生的不理解才是根本。即使铲除邪党，背后的旧势力也会源源不断的补充。只有全面清除宇宙旧势力，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法网，才能让邪党失去存在的理由而退出历史舞台。解体邪党不是目的，修好自己，挽救世人才是根本。荣耀多大，悲惨多深。我悟到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将在未来享受无比的荣耀，而那些没有做好的，比如站在大法对立面的，男女关系方面犯错，给师尊和大法抹黑的，挪用项目资金私用的，给中共当特务，混在大法队伍中起搅乱作用的等等，是不是相反会无比的悲惨呢？网上看到同修写的轮回文章，提到曾在不同层次欠神的业债而无法偿还等，最后都是师尊帮还。 而这种欠至高无上的万王之王造物主的业债又如何还得了呢？那些利用师尊的无量慈悲开玩笑，到现在还糊里糊涂的人，真得好好想想啦。最后结局只怕是连下地狱都无法形容吧。那些前些年精进的同修，也许是累了疲惫了，也许是其他原因，这几年有的松懈下来了，可是这是极其危险的。师父说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及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特别是前期做得好的，认为自己小有成就的人，开了天目处于一定见悟的，很容易放松自己。师父说大法弟子在邪恶的迫害中做得不好或放松自己，很可能会前功尽弃。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理解，即使你做好了，没到最后一刻也万万不可放松自己，因为很可能前功尽弃，邪恶在虎视眈眈，就瞅着我们溜好不在法上的时候猛扑上来，随时对我们进行考验和迫害。我们时时刻刻要做好三件事，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有师在，有法在，走在这股宏大的佛恩浩荡的正法弘誓的路上，我们还怕什么呢？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地往前冲吧。最后以师尊这段话共勉，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正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以上个人理解，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在正法中排除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妈同修这几年经常腿疼，日益严重，最近不能下床走路了。我跟她交流了很多法理，她好像听不太懂，也似乎听不进去，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挡着她，不能和大法联系在一起。后来她自己想，我以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导致现在遭受这么大的痛苦，这才慢慢想起来自己以前做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确实是旧势力阻挡他修炼的借口。我建议他在大法中和那些过去伤害过的生命善解吧。他也愿意善解，但他的修炼层次不够，善解的基点是未思的，作用也不大。我继续在法上想怎么面对这件事情。我想起师父讲，人类的发展是高级生命在很高的层次中才能够控制的，按照发展规律在进行着。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回看历史发展过程，人类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贯穿着善恶有报的理、业力轮报的理、不施者不得的理、成住坏灭的理等等。轮回中都是前世的因缘在续，如果前世做坏事，今生不做了，变好了，剧本中的命运就会按照善有善报的规律在改变。心怀善念，有正义良知的人就会看到真相，不会被谎言谣言所骗，就能少造业，多做好事，下世就会得好。背离宇宙特性的人就不能看到真相，还会因与宇宙特性引劲儿而自毁，进入下一个轮回中，继续偿还以前造下的业力，业力轮报。在这一世中，我们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了，师父就能给我们改变旧势力安排的坏灭的命运。悟到这儿，我想起师父讲， 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儿。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按照师父讲的这段法引导我妈，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意念中回到过去干那些旧势力安排的那些坏事的那段时间里，重新选择，按真善忍为标准，重新选择归正，一件一件事情的说，一件一件事情重新选择，重新归正，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如果不将历史倒回去否定的话，旧势力过去安排我妈干的那些坏事，就会成为他们阻挡我妈修炼的理由，我妈根本就无法修炼了，与大法也连不上了。所以旧势力在历史久远年代安排的那些坏事，绝不承认是我妈干的，都是他们参与造成的。我们在法上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同时，也是在救度众生，救度那些被旧势力利用来干坏事的众生。我们归正了，他们也能从中得以解脱，有得救的机会。两天后我再去看我妈，她说她的腿第二天就不疼了。我知道我们悟对了，做对了。领悟到这里，我将这个理铺开来看，其实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这样，人人背后都有旧势力的操控。师父讲，但是在正法这事上，他们又做了特殊的盘，每个空间他们也都做了手脚，而且牵扯到世人，甚至于他把人身体中都下了这种盘，所以他移动地上的人就出现形式的变化，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在起作用。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坏人带头，恶党邪灵是附人体迫害大法弟子的真凶，三界外下来的一切邪恶的因素又在利用着恶党邪灵，共同在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中，一切邪恶都参在其中了。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这一切坏事都是旧势力操控附体，利用人干的。人自己分不清楚，还以为是自己干的。如果承认的话，人就很难得救了。为了更好的助师救度众生，我向另外空间发出正念，旧势力利用附人体的邪恶生命和种下的盘，操控人干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及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坏事，绝不承认是人干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谁安排的，谁利用的，谁指使的，谁操控的，谁的因素在起作用，谁承担责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自己摆放位置，正法还没有结束，都是机会。如果能及时醒悟过来，摆正与正法的关系，还是有得救的希望的。大法弟子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做，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也就不在旧势力安排的剧本里，在正法中才能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师父的安排中助师救度众生。
学法不得法的原因，用人的思维在学法。作者自明。很多人学了很多年的法，甚至能把书背下来很多遍，然而却不得法，甚至一关过不去就产生怀疑，最后因为这种怀疑而不学了。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人中，那么我们的习惯思维方式就是人的，对法的理解很多就是人的理解。有许多人每天也学了很多法，但是总是用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法，结果法学了多少遍 也没学出内涵来，对法的理解多少年都没变过。我们知道，人学一种东西的习惯是首先理解、领会，然后反复练习，最后才学到手。然而学法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把常人的思考习惯、思维方式改成修炼人的思维方式。常人的学习需要反复领悟，需要反复做练习，而我们学的法，你看到了法，其实其中的功和法师父就已经给你了。你所要做的就是把思维中那些不相信的观念去掉，真正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已经具备了那些本事。你多次学法就是反复去相信，反复去掉那些跟法有违背、有冲突的观念、想法、习惯。就像过去有个雕刻家说过，我其实并没有雕刻什么不存在的东西，那个物体本身已经存在那里了，我只不过是把那些多余的东西去掉罢了。我对返本归真的一层理解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在那里了，你只要把人中养成的人的想法、人的各种低能的东西去掉，那个高级的东西就自然显现出来了。你看那个修字，上面有多少把刀，就是要你砍掉所有的人所具备的低能的东西。还有在对法的理解上，也不能老是用人的思维。比如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地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很多人就是用人的理解方式，认为法宝两个字就是一种比喻。然而如果用修炼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那就不是比喻了，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宝。有人说我也向内找了，老是找不到，其实就是没有相信师父把这个法宝给你了，你也没要，你还是用常人的思维向内找，常人的思维就是常人的效果，所以你就总是找不到。法宝如果用时不好使，那还叫法宝吗？所以当有人说他向内找没有找到时，你就知道他在这点上并没有得法，他根本就没有用这个法宝。人的思维方式、人的理解方式，也许是人得法的最大阻碍。有些同修天天都在学，每天学多少讲，把数量当成精进的指标，然而多少年都是在用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在学，可惜啊。那些掉下去的、走向反面的、怀疑法的同修，他们的最大障碍也许就是学法不得法，始终没有走出人。一点粗浅认识，法的内涵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无穷无尽，大家一起精进吧。
用正念过好每一关，作者成都大法弟子。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都会遇到些磨难，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很多心性上的考验，从中让我们悟到心性要得到提高。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一思一念也是非常重要，念一不正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使学员长期处在磨难之中，甚至有些被拖走了肉身，有的就不再向前走了。师父也为我们着急啊，在关键的时候，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喊师父，事情出现了悟不到时，请师父点化，不要喊妈或找医生。再一个就是要检查我们动的念正不正，如不是正念，马上否定它，归正自己，这样邪恶就钻不了空子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再有就是向内找，发正念， 有的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间也拖得长。我去年也突然出现两次，我把这两次过关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次是胃突然剧痛，好像有一个硬东西在里面，痛得把气鼓起，卷成一团，不敢呼吸，来势凶猛。当时我就想，要债的来了，想起师父讲的一段善解的法，想以前生生世世被我伤害过的生命，我要和他们沟通，告诉他们真相，指出两条路让他们选择，让他们也得救。我是这样做的，我说，现在告诉生生世世所有被我伤害过的生命，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们互相之间解下的恩恩怨怨，你们就不要来找我要债了，我还不了的，大法师父会帮我们了结，不要再来干扰我了。因为现在是正法时期，宇宙在正法，是因为整个宇宙众生都偏离了宇宙大法，都面临着解体，所有众生都面临着销毁淘汰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在正法，大法的传出是在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任何生命都不要来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修炼。在正法中，任何生命都要同化大法真善忍，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生命才能得到救度。我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在正法中生命得到救度，希望所有众生都能珍惜这次大法的红船，都能珍惜这次大法师父慈悲救度的机缘，都能珍惜这次生命得到救度的机会。大法的红船是所有众生得到救度的机会。我又说，大法师父给我们讲过这么一段法，我念给你们听。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正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说，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就赶快离开吧。那些个不听的还在干扰我的，就只能清除了。现在就开始清除那些还在干扰我的一切生命因素。我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就开始发正念。大概只过了3到4分钟的时间，胃里那个硬东西感觉明显就变小小小，消失了。大概再过了半个小时又来，我又给他们说了一遍，开始发正念。几分钟后再次变小消失了。另外一次，大概和上一次间隔20几天，突然我喉咙上就像插了一根牙签一样，当时我没有吃什么东西，往下吞它就越往肉里插，我连吞3下它就更凶，又往外咳，喉咙好像肿起来了，我就急了，心想封喉了怎么办，我马上否定了它，归正自己，并像上次那样和他们沟通。说完后开始发正念，大概4至5分钟，他们又消失了。只要我们作证了，师父就把不好的东西给拿掉，给我们了结了。师父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修炼是严肃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这就是一念之差，后果就不一样。我一定要好好学法，在修炼的路上才有法来做指导，遇事用法来对照，才能少走弯路。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一路保护着弟子，弟子才走到今天。我感恩师父给了弟子第二次生命，给了所有得救的众生第二次生命。 我虽然只读了两年书，没有文化，但是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给我开智慧，在法理中我明白了当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在大法中修炼。弟子无法用言语来感恩师父，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不辜负师父的期盼，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与正处在病业中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最近看到周围有同修正处在过病业关中，我把自己对病业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从法中我们知道，我们刚走进大法修炼中来时，师父就给我们净化了身体，我们已经没有病了。但是我们的身体都还会存在一些业力，师父把这些业力分成了无数若干份，放在我们修炼的不同层次中，为的是提高我们的心性，所以修炼一段时间后还会出现一些病业假象，我们只要把它当成是消业，很快就过去了。师父还给我们讲过人活着就会造业的法理，那么我们有业就会表现出一些不正确的假象来，可是我们要清楚，这些都不是病，都是业力，都是为我们修炼提高的。其实造成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人都带有很大的业力，业力是阴性的东西，而那些小灵体不好的东西也是属于阴性的东西，所以它能上到人体上来，那么人就会得病，有灾难。如果人要不修炼，由于业力所致，人的一生都会得很多病，最后被病夺取生命，走完人生之路。那么我们修炼人怎么看待病的问题？师父讲，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还执着一大堆，叫师父怎么办？摘录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理解是师父把我们都推到位了，这个位应是我们每个弟子修炼所应该达到的果位，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很高层次上修炼。在修炼过程中，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病业，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各种能力，完全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在修炼路上再出现病业现象，那不是来病了，是师父给进一步清理身体。因为师父每个层次都会帮我们清理身体的。师父还说，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摘录自转法轮。师父告诉我们，练功人将来修炼身体不会舒服的，为什么呢？我理解，因为身体内出了许多的功，这些功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发痒、痛、难受。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你认为它是病，那就是你怕得病，你怕得病，你就是求得病，你求得病，那病就来了，那病就能压进你身体里去，你真的就得病了。如果把这种病业现象当成来病了，那此时你就是一个常人，常人当然要得病了。因为师父管的是修炼人， 不会给一个常人清理身体消掉罪业的，这也是宇宙的理，谁也不能违背。如果此时能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同时发正念灭掉这些人心和不足，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病业假象可能马上就会顿无踪影。如果在向内找到自己的执着时，效果还不明显时，就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正念正行，带有人心，心里不稳，产生怀疑，或者是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自己了，如此等等不好的想法，那么病业假象就会加重。就像师父教会我们的，比如表现上只是悟到了还不行，要正念正行才可以。修炼中正念不强就观过不好，会持久，而且达不到正念强，也会使信心受挫折。摘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还教会我们说，在你们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摘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理解是一切病业关都是心性关，只要是提高心性，没有过不去的关。那么，如果遇到此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真正做到正念正行。个人理解，正念，发正念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了，但一定要坚持很长时间才可以。不是一小时两小时就可以了，也不是发几天没有效果就放弃了，需要很长时间发正念才可以，直到病业假象消失。正行练功就是最简单的表现，身体越难受越要多练功，一天要练几遍。交流文章中讲到，有一位半边瘫痪的同修练第三套功法81遍，身体就恢复正常了。越是在磨难时越不能偷懒，要多练，这也是在磨练修炼人的意志。如果做到正念正行后，然后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师父，做到无怨无执，放下生死，那么就一定能闯过这个生死难关。整个修炼过程中，我悟到，师父让我们做的，我们就把它做好，师父不让做的，坚决不能做。师父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摘录自转法轮。那么师父不爱听病这个字，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就应该否定它，不承认它，真正认识到练功人没有病。所以我们修炼过程中所谓过的病业关都是心性关，都是为了提高自己心性的。永远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练功人，永远记住练功人没有病，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只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真正做到正念正行。当磨难出现时不承认它，旧势力他就没有招。永远记住自己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谁也动不了。有一个金刚不动的心，真能做到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希望正处在病业中过心性关的同修，一定要抓紧时间高质量的学法，在法上下功夫，在向内修心上下功夫，能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一定会闯过这个心性关的。个人最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稍微的疏忽，性命的危险。作者大陆弟子。我们都知道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但是严肃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又不太清楚。最近学法时留意了稍微两个字，然后静下心来读了几遍，又用心体悟一番，才认识到修炼严肃到稍微的疏忽，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可能就毁于一旦，可能就附体上身。第一部分，稍微的偏差，生命的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同修陈化名70多岁了，修炼前是老肝炎大三阳，有时会吐血，修炼后症状减轻，后来懈怠了修炼，玩电脑成瘾后又出现了吐血症状，住院两个月左右器官衰竭而死。他妻子说，本来就是延续来的生命，他自己还不精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同修丙丙化名，大出血住院时诊断为子宫癌晚期，已经扩散了，生存期半年。之后的两年里，他三件事都做，后来身体状况就不好了，总是流血，然后就资料也不做了，家务也不干了，整天坐着学法发正念，期待早日过关，还是没有过去。其实师父已经为他延续了两年的生命，但是他的思想偏差多少，谁也不清楚。世人只听说他30几岁就去世了，就道听途说他是不吃药走的。其实医院诊断半年的生存期，师父给延续了四个半年。对于延寿的生命是有严格要求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而现实中人的思想偏差岂止稍微，可能时常，特别是不精进的。所以年纪大的或得了绝症的同修，如果思想行为稍微偏差，就是要遇到生命危险。这是宇宙的标准，师父也得按这个标准衡量与救度的。这也就是一些同修去世的原因之一。有同修眼泪汪汪问师父，我做了那么多，怎么总也不好？其实话里话外，有没有心理不平衡，求而不得，怨恨指责，明白人一听即知，思想偏差了多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这是天法准则啊，师父也不能违反原则啊。师父做的半年的延寿两年，两年的延寿四年，人眼看不见啊，还在怨怼与记恨啊。第二部分，稍微的疏忽，顷刻的掉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邪恶在修炼者理性不清醒时，让同修在三书上签字，只要你一不留神，恍惚之间，常人心，常人情生出来，这个字签下去，心性的尺度就掉下来。邪恶反复的搞转化清零，妄图用亲情工作来威胁你，你受不了了，只要你一不注意，一不跟邪恶纠缠，师父会原谅的，为借口签字画押，你转化了，邪恶得逞了，你的原因化掉了，公柱也毁掉了，众生也毁了。通修伯伯化名稀里糊涂签下保证书后，家人更加贬损挖苦，同时也都嗤之以鼻，自己更是悔恨交加。一年以后又加大磨难过关，被关进看守所，出来后被迫害的情景如影随形， 生活在恐惧和压抑之中。后来他意识到是自己的蒙混过关，侥幸心理毁了自己，更毁了众生。很多的加大磨难过关都是曾经的一时不注意掉下来所致，而这稍微不注意的转化也不是无缘无故的，是长期的学法不得法，不明法理，不吃苦不悟导致的正念不足。所以要在一丝一念找自己，改正不符合法的言行，才是真修实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千万不要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不是以上的几本古书，是说现在人写的假气功书，你连翻都别翻。你脑子中稍微有一个念头一出，哎呦，这句话有道理，这念头一闪，那里面的附体就会上来。假气功书很可怕，看了附体就容易上身。其实很多色情网站、言情小说、传销资料，甚至时装杂志，里面都有狐黄白柳等邪灵，只要你去翻阅，轻则干扰，重则上身。有个同修的朋友家搬家，给他一堆时装杂志，他就放在屋里，结果学法心也不静了，色心也勾起来了，下身好像总有东西在蠢蠢欲动。后来把这些杂志卖了，梦见一条大蛇被他从下身拽了出去，色欲心去掉很多，真是太可怕了。还有个同修稀里糊涂参与了卖黑茶，自己买了20000元的，还劝人买，说是为人好，明眼人一看就跟中邪了似的，说的一套一套的。后来茶也不卖了，三件事也不做了，就势力得逞了，现在天天捧着手机笑得咯咯的，自己说法都学会了，已经毕业了，还说学法的目的是做到法的要求，自己现在在实践实修呢。还有个同修参与卖黑茶后也不学法了，把书都送人，还让同修烧掉，原来很精进，现在很可怕。修炼人应该尽量杜绝那些非正统非传统的东西，现在乌七八糟邪灵附体的东西太多了，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实中求邪容易驱邪难。第三部分，稍一动念假象丛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的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就是因为有的练功人自己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不能够自己把握自己，他有求于功能，执着于小能小术，甚至执着于另外空间里听到的一些东西，执着于追求这些东西，这一类人最容易自心生魔，最容易掉下来。不管修炼了多高，一出现这个问题就会一落到底，一毁到底。最近听说有一开天目的同修自称能跟师父沟通，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问师父。同修夫妇化名，对吃保健品拿不准就问他，他就去问师父，然后告诉夫妇，师父说可以吃。开天目的人能看点东西，但是很难区分真假。开始时可能没动念，但因为定力不够，不知不觉间肯定动念，一动念假象就接踵而至，所以最好修口不说为好，以免干扰同修。其实关于吃什么的问题，开了天目如何修的问题，师父的法理都有，可以建议同修学法啊。当有人问修炼人能不能吃补品时，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那么我们都想达到佛境界那样的身体，你吃补品能达到吗？肯定的达不到，那你吃它干什么？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我一直在告诉大家，你看不到真相，不要乱说，一定要在法上修。网站上有很多预言的文章，影响也很大，有的预言文章中只有第一二个预言实现了，后面的几个都没有发生，可能就是开天目的人开始看时是没动念静静看的， 然后不知不觉就动念了，看到的也就都是假象了，所以还是守口如瓶为好。第四部分，结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修炼真的很严肃，九山九刃，功亏一篑，不只是一个词汇形容，而是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的，他们曾经在血雨腥风中证实法，曾经在恐怖高压下讲真相，曾经起早贪黑的学法练功，而一脚失足，一个不注意，一念的不正，就让他们离开了正法，甚至走到了大法的对立面。教训是惨痛而深刻的，希望我们都引以为戒吧。世事与法对照，在一丝一念中找自己，在一言一行中修自己，在一点一滴中提升自己，不给自己找理由，不给自己找借口，无条件的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向内找，无条件的修正改错，才是真正的实修。一点浅见，请慈悲指正。
对向内找的一点体悟，作者大法弟子。修炼人都知道向内找，但是往深想一下，给自己的向内找打打分，可能分数并不高，可能不及格。因为向内找做得不好，一些同修出了很多问题，有的家庭矛盾重重，有的病业缠身去世，有的被抓被酷刑折磨，所以向内找是修炼的首要，也是修炼的终极，是必须扎扎实实做到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向内找的一点体悟，意在抛砖引玉，大家共同精进。人无完人，知错认错。有个同修出现癌症症状，来看望他的同修说，你得好好向内找找了。他说，怎么找啊？不会找啊。你说找啥吧，我也没错啊。同修说，那天你骂孩子了，昨天你狠狠地摔东西了，还有最近几天你都没学法。他振振有词道，孩子说话那么凶，我才说几句，那是骂吗？摔东西是我手抖拿不住，最近几天是没看书，我这么难受还练功，师父都看见了。同修无语了，明摆着的问题他坚决不承认，谁也无能为力，常有理惹不起是修炼的大忌。一些同修问题就卡在这里，我是真理，哪能有错？可是修炼就是知错改错，没有错的人就不用修了，都是对的，即是神佛。修炼的敲门砖就是知错认错，连门都不敲，怎么进门呢？这样不知错的同修，其实还在修炼的门外，没有进门，不管修了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入门。既可惜又可怜。师父讲道，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修炼的是人，怎么能没错呢？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你这不是露相了吗？你在修炼中不是有漏了吗？我以后就看看谁能承认错误，谁能不犯错误，错误算什么，咱们做好就是了，是吧？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不是修去人心吗？你老躲躲闪闪，老挡着，老不想去，那才是大问题呢。引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希望这样的同修每天多背这段法， 认识到知错认错不可耻，不认错才是根子上的大问题。要以法为师，即以己为师。一同修遇到问题，从不从法中找答案，而是真理在握，自作主张，他的手机走哪儿带哪儿，说是正念可以压倒一切。后来被迫害了，一女同修反复被迫害，然后绝食出来，她乘火车欲用别人身份证刷脸，同修告诉她不行，她一意孤行，后来被抓在监狱去世。这样的同修长期卡在以己为师上，就再也上不去了，也是他们根子上的问题。他们在常人中大多自视甚高，颐指气使，好为人师，很不谦虚。常人中有空杯原理，空杯才能装水。修炼中放下自以为是，放下我啥都知道，放下我啥都明白，谦卑诚敬的学法才能学进去法。修炼人做事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是师父的法，不是自己的理。按照自己的理修，是在自己想象的假法中修，不是在师父的真法中修，也没有入修炼之门，得不到大法的东西。修炼中切记跟着感觉走，血的教训太多了。师父讲，因为功的演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引自转法轮。还有就是不理性不理智，有人学习了正念的法理，就理解为正念可以解决一切。其实师父多次强调过，手机是监控器，不能不管不顾做事，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以偏概全行事，而不是按照师父的法做事。用法对照，以法衡量。胡同修学法不少，跟丈夫干仗时常常是大吵大闹后哭哭啼啼，委屈气恨。同修问他，你当时用法对照了吗？他说当时没想到法。同修说，以后越是遇到矛盾越是要对照啊，这才是实修。还有个同修老太太，儿媳妇超生二胎，她躲得远远的，生怕受到连累。同修问她，你自己的儿媳孙子都不照看，师父说要修善，你的善在哪里呢？他说，没人跟我提这事，你说话太重了，我接受不了。同修无言以对。胡同修后来就用法对照，认识到跟丈夫干起来就白修了，是不善不忍。他找到自己气恨委屈的根源在不平衡，也就是妒忌。丈夫无理取闹，站在常人角度看是鸡蛋里挑骨头，其实矛盾中守住心性就一举四得。同修老太太如果能找自己，就会发现诸多心性问题，可惜她不找。用法对照，就像用法镜照自己，看看法镜中自己的真实面孔，切断常人思维，我貌美如花。以法衡量，就像用法尺去量量自己的心性高低，熔断自满思维，我自高自大。一些同修就卡在这里，一遇到事了就忘了对照与衡量，没有做到事事对照，很多在矛盾中提高的机会就错过了。有的之后能够复盘找自己，有的既不懊悔也不找自己。当我们真正以法为师，用法衡量的时候，就会很惭愧，会发现自己的错误问题太多了。建议同修们每天都提醒自己向内找，试试每天背诵几遍。衡量心性有多高，还有一个尺度，尺度和公柱不在同一个空间存在。 可它却是同时存在着。你的心性修上来了，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那么你是个练功人，你应得的是什么？你不是得功吗？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长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过去有人在公园练功也好，在家里练功也好，练的倒挺用心的，很虔诚，练的也不错，一出门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在常人中为了名利跟人家去争去斗，他的功能长吗？根本就长不了，他的病也好不了，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引自转法轮。修不修，能不能修，够不够格，都是由法来衡量的，关键是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用法来衡量，放弃那些东西。引自法轮大法一节。常常背诵法，再遇到问题，自然而然就用法衡量了。结语：向内找，修自己，只有六个字，说着容易，做到不易，但是再难也得要求自己去做，否则可能前功尽弃。我修炼了27年了，今年背诵衡量心性有多高这段法，用法衡量自己，才发现自己诸多问题，修得太差，希望同修以我为戒，多多向内找，快些提高上来。有这样一个同修，儿子常年宅在家里，丈夫还胡搅蛮缠，每当丈夫大吵大闹时，他就坦然地说，好事又来了，然后心平气和找自己，修自己。听了这个故事，我十分惊讶，也无地自容。同修朴素朴实地做到了把坏事当作好事，真正做到了修自己，向内找，所以他总是乐呵呵的，这是他的心性境界，也是我仰望和学习的地方。每个人身边都有好同修，我们一起比学比修吧，一起共同精进吧。师父讲，如果你们不能正确去对待，不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向内去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引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向内找，修自己，不是一句鞭策自己的口号，而是真的要踏踏实实做到的。只有做到向内找，才能突破人心的桎梏，才能提高上来。一点拙见，请慈悲指正。
劝善的一点体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可能都遇到过这种情况，看到同修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我们会善意的给同修指出来，可是往往我们的善意却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还会引起同修的反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好好找找自己的善意的纯度了。前几天我身边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写出来和同修分享。小叔子的女儿，也就是我女儿的堂姐，花钱大手大脚，总爱买一些没用的奢侈品。小叔子两口子发现后，就节制了女儿的零花钱。可是孩子花习惯了，突然一下钱少了就受不了了，于是他就跟别人要钱，其中包括我的女儿。我有一天查看女儿微信的转账记录，
发现女儿已经转给他了近200元。我于是找到了女儿，跟她做工作。不要给你堂姐钱了，她竟拿钱乱花。你给她钱，不是助长她乱花钱的习惯吗？这不是在做好事。我们修真善人，不得做好事吗？可是女儿却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可是几天后，我发现女儿又承诺给她堂姐转钱。我心里有点生气，心想劝了半天一点作用没起。我又找到女儿，质问她为什么又承诺给堂姐转钱。这次女儿却说，我是说我以后挣的钱用自己的钱给她，你管不着。我心里一惊，我规劝女儿的道理都在理呀，怎么女儿态度越来越差？师尊的法打进来了。我过去讲过，带有自己目的的人，对别人讲话想改变别人，或者是想要说服别人，你讲出的话再有理，别人也很难完全接受，也打动不了人的心。为什么呢？其实我告诉大家，是因为你讲出的话带有你所有的思维，你在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甚至于你执着的东西很多，你讲出的这一句话中都带有复杂的思想，就使你的话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很分散。再加上要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往往站在自己的观点上，它不一定符合宇宙的法，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又没有真理的力量。那么，在对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又加进了保护自己的东西，自己别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你说话的目的又不纯了，那么这样一来，使说出的话就非常的飘。可是你要真正能够达到思想清净的时候，或者你执着心越来越少，思想杂念越少的时候，你发现你讲的话就有力量了。引自瑞士法会讲法。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有哪些执着心，里面有对利益的执着，还有对侄女的怨，还有心疼女儿吃亏。我马上发正念，心里找到了私心，然后我又找到了女儿。我话一出口，自己就流泪了，还是同样的道理，女儿也泪流满面。女儿说，妈妈你放心，我这次一定改，不会给她钱了，一个是为堂姐好，一个是不让妈妈生气。我们在给同修指出问题的时候，应该先找找自己的私心和执着，纯净一下自己的心，才会真正的起到好作用。
相形见绌，差之千里。作者大陆弟子，我自认为还算精进，三件事不敢懈怠，可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与同修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天壤之别。一、敬法之心。大法书改字的时候，我急于求成，用的是黄色双面胶的改字纸粘上的，所以改过字的地方背面纸页处都是黄的，把书弄得一块一块的黄，而且很多沾上的字还脱落了，还有那本书的下面都被我翻破碎了，几乎每张纸页下面都有一个口子，很是难看。后来有了新书，我就把这本旧书放起来，直到有一天我把这本书送给一个同修，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过了十多天，同修把旧书整理好拿给我时，我才羞愧难当。每一页的改字处，同修都重新用胶水沾上字，破损的书页下同修都补上薄纸，沾上胶带，修好了裂口。同修并没有指责我，只是说这是法，很珍贵的，我们要敬法 如果我们现在就把书弄得又脏又乱，将来人就会说，当时的大法弟子就不敬法。我们要给后人留下正的、好的，把书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才是做到了敬师敬法。我已经整理了几十本这样的书了，我羞愧难当。我之所以把书改得乱七八糟，就是只图快，没有想效果，没有重视敬。我之所以把书搁置起来，就是觉得浪费时间，怕麻烦。深挖之下，都是私心，都是为己。而同修呢，首先想到的是敬法，没有想到自己。我给同修增加了多少麻烦啊，真是心性的问题啊。想到师父所讲，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无地自容。二、出国之念。我一直向往着出国，摆脱邪恶的环境，缓解内心的压抑。但是邪恶不让办理护照，直到去年我的护照办理下来了，出国的心就更强烈了。四处打听哪里环境好，生活成本低，简直执着的不得了，好像国内就待不下去了，出国就一切都好了。直到我看见了同修的文章，对比之下真是汗颜。六年前我从黑窝出来后，由于人的亲情和怕心，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出国照顾女儿，为女儿带孩子，满足女儿的心愿，同时也能摆脱这个邪恶的迫害环境，而且在国外也可以做大法的事；二是继续留在国内，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讲真相救人。我本来就是为大法而来，为救度众生而来，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今天的存在就是为了助师救人，和救宇宙的维思脱钩。为此，我下决心依然留在国内，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三件事。同修遭受牢狱之灾，孩子还在国外，他有充分的理由出国，可是为了众生，他留了下来，因为他心里有众生。而我呢，没受到太大的迫害，孩子在国内，还一心想出国。其实我的心里只有自己，自己的安逸，差距何等之大，境界何等之悬殊。我放下出国心，安下心来。三、钱财之心。我执着于理财投资，总是想着怎么让钱生钱，买过保险、股票、黄金、白银、美元，得到一点就高兴，失去一点就失落。同修说，利息都是用得交换的，我只存款，不买别的。你也别整那些，你家钱够多了，你留点德长功吧。同修还背法，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静下心来对比一下，同修的心把利放下了，我的心还在得失之中，所以我活得很累，总想得，总怕失，这是多强的求财之心啊。四、吃苦练功。我原来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次一老同修说，我在儿媳家伺候月子，起早贪黑，孩子都是我带，也没落下一天练功。那时同修60多岁，我40多岁，相比之下我太不能吃苦了，练功都不能坚持，练得太差劲了。还有我的打坐20多年来始终不能突破1小时，因为半小时以后就痛得死去活来，实在太疼了，我就把腿拿下来。同修跟我说，谁都会疼的，我也疼，疼也得坚持，也不能拿下来，你必须突破它。原来以为只是我自己疼得死去活来，听了同修的话，我就呲牙咧嘴的坚持，半年之后终于突破了1小时练功的关。如果没有同修的鼓励与鞭策，我可能至今也没有突破打坐之关，那简直太可笑了。 五、照顾老人。母亲与我比邻而居，低头不见抬头见。母亲脾气不好，鸡蛋里挑骨头，贬损讥笑可谓常态。在母亲跟前，我会感到压抑，所以常常躲着她。即使每天问候，也是例行公事。先生说我皮笑肉不笑，保姆不在的时候我会照顾他，其实心不甘情不愿，觉得耽误时间又受他的气，所以我并不是乐呵呵的，而是很厌恶很抵触跟他在一起。而同修的敬孝悟道大法改变人心，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实修。同修常年照顾父母，对于处理母亲的大便，我没有产生任何心理障碍，而我呢，对母亲的一句话常常耿耿于怀，不能放下，这是何等的差距啊！我也一定得不避开、不逃脱矛盾，去实修自己。
师父慈悲，一再给机会，三次平安脱险。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身边有这样一位女同修 Y， 放弃修炼大法十多年，三次遇到危险时，都因为想起求师父，危急时刻都能化险为夷。大法师父太慈悲了，一再给其机会。如今同修 Y 能在大法中继续修炼。1998年，同修 Y 开始修炼法轮功，和同修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后，经不住警察的恐吓威胁，全说了，结果导致被非法判刑四年，在监狱高压下向邪恶妥协了，出来后就彻底放弃修炼了。 Y 在监狱受迫害的时期， Y 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过上了，等 Y 回家的时候，那个女人走了， Y 又和丈夫在一起，每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2015年 Y 才重新开始修炼，走回到大法中来。这期间因为帮女儿看小孩，又荒废了三年时间，没怎么学法练功发正念。大法师父还是一再慈悲，又给了她一次机会。一，双膝跪地求师父后才站起来。一年的夏天， Y 只穿一条单裤，为了生活给常人发宣传单。 Y 和同事坐电梯，电梯门一开， Y 往外走，突然双膝跪地，就听骨头咔吧脆响的声音。同事连忙问 Y 怎么样， Y 心想师父没事没事，然后就站起来了。第二天Y 看自己的膝盖，连点红紫的印都没有，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二，船游遇险，求师父后突然来了救生艇。一次同修 Y 和丈夫女儿去江边游玩，她一个人上了船后，船居然自动滑向江心处，同修看船上仅自己一个人，船还在向远处继续漂移，同修班就想，再这么继续漂，风大再把船吹翻了，这不完了吗？师父救救我，师父救救我。然后开始闭上眼睛被雷雨，待了一会儿就听见有汽艇的马达声，睁眼一看，有两个汽艇来救他，把他送上了岸。这时她的丈夫和女儿还在江边找人去救她，还在跟人讨价还价呢。三，生命遇险，再次求师父脱险。2025年7月的一天，她和丈夫去浴池洗澡，洗完澡后她突然眼前一片漆黑，脑袋也迷昏，扶着墙到会议间椅子上坐下，感觉自己就要不行了，心里明白这是救世力来要他的命的。他想起来求师父，我错了，三年没怎么学法练功发正念，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回我可得好好学法，好好修炼了。然后他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不长时间就缓过来了，他从此开始好好学法练功了。最后希望得了法的同修一定要珍惜师父赐予的宝贵修炼机缘，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义无反顾。
天理昭昭，人心叵测。作者大法弟子。宋朝的抗金英雄岳飞在被陷害前写下天理昭昭四个字，直到今朝无人知晓他当时的辛酸，无人能明了他那时的苦楚。他没有留下笔记，没有留下辩白，只有天理昭昭四个字孤零零的在风中摇曳，雨里哭泣。莫须有却被杀害的千古奇冤，再在史册，非在人间。历史上的岳家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攻无不克。然而在岳飞惨遭构陷之际，身陷囹圄之时，其麾下落井下石，反戈一击者大有人在。岳家军中的高级将领王俊、王贵、姚正、傅选、董先、徐庆、庞荣、李兴、李道，在岳飞下狱后都在张俊捏造的诬告信上签字画押，指认岳飞、岳云父子串通张宪谋反。王俊前军副统制，多年里寸功未立，官职也未升迁，因此愤愤不满。岳飞遭难后，王俊积极主动找到秦桧、张俊等人，伪造书信弹劾岳飞有拥兵自立之心，收拢兵权之意。岳飞被杀害后，王俊得到提拔，王贵岳飞的汤阴同乡。岳飞被押后，王俊以王贵的隐私之事对其胁迫恐吓，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王贵屈从了。以他的名义递交的诬告书信成为岳飞案的重要证据。岳飞遇害后，王贵隐疾辞职。岳飞死后，岳飞的妻儿被流放到岭南荒蛮之地，只能依靠朝廷发放一些米粮艰难度日，生活窘迫。然而就在他们走投无路之时，岳飞的部下中有人却上书朝廷，建议取消对岳飞家人的口粮供应，饿死他们，斩草除根。天理昭昭，他们真的不了解岳飞的赤胆忠心吗？天理昭昭，他们真的没看见岳飞的出生入死吗？其实他们内心都十分清楚，岳飞没有谋反之意，更无谋反之实。而他们选择对岳飞落井下石的根本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根本皆为私利。为了利益可以出卖，为了前程可以陷害，人心脆微，人心叵测。岁月如流，岳飞之难只是宋朝那个冬天的雪崩吗？光阴荏苒，21世纪的当下，清白而被辱，无私而被疑的事件还会发生吗？太阳底下无心事，悲剧还在上演。一个时期以来，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抹黑法轮佛法事件传得沸沸扬扬，有前飞天学生也发表负面言论。事实上，飞天学生的学费、住宿、餐饮、书本、服装、旅费等等一直都是免费的，相当于学校给每个学生每年5万美元的助学金。飞天付出了那么多，有的人不知感恩，却恩将仇报，可见忘恩负义者古今皆大有人在。有人看了这些资讯后开始怀疑，如果法轮功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些内部弟子会内讧诋毁飞天学校呢？其实岳飞的高级将领中有十人指认岳飞谋反，是岳飞真有问题吗？那是谁的问题呢？是利益诱惑的问题，是胁迫要挟的问题，是人心叵测的问题。岳飞的故事就在告诉世人，在人间落井下石的多，刚直不阿的少。在西方，耶稣的弟子犹大出卖了他，
在印度，释迦牟尼的堂弟陷害他，在中土与岳飞出生入死的袍泽兄弟背叛了他，人会去玷污圣洁，人会去恩将仇报，因为人心善变，人心叵测。往后岁月里，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见证了圣贤的高洁，历史也见证了罪人的卑鄙。这里也希望民众们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法轮佛法，还有飞天学校等机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身心去体验，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去选择是支持修炼者还是反对修炼者。天理昭昭，人心可以善变，人心可以叵测，法律可以错误，法官可以错判。厚土之上有苍天，苍天之中有天理，天理公正无私，虽然前途荆棘密布，而天理终将昭示人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